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我是卢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神奇的编码墙。在藏区寺庙的外墙顶上，或者一些老式贵族的建筑上啊，还有许多以前的宫殿啊、官邸的部分墙面，大家可能会看到一条赤红色的建筑材料，这个学名叫做编码墙。编码墙是把藏区当地一种灌木编码枝去干去皮晒干，然后呢这个切成30厘米长短，然后捆扎成手臂粗这一捆一捆的样子。那么砌筑编码墙的时候呢，把这些捆扎好的编码草按照大小比例一捆一捆码整齐，再加上一层一层夯土，然后把它夯实，这样反复砌筑，等一层一层叠加到了顶部，这里就需要做一个防水的处理了。在整个墙体基本完工以后呢，在墙面上再涂上一层朱红色颜料，这就是我们平常能看到的编码墙了。编码墙是藏族老百姓啊，在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个智慧的结晶，是藏族匠人充分利用当地比较容易获取的材料，大胆创新的一个结果，为了就是在建筑的质量、美观方面获得最佳的效果。有编码墙装饰的墙体啊，从建筑构造上来说啊，因为编码草本身比较轻，所以啊，墙体的顶部承重也就比较小。而对于一些像高层的一些藏式建筑啊，减重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这些建筑从外观的装饰格局来看呢，编码墙对整体建筑的风格就起到了不同色彩对应反差的这么一个装饰性的效果，从而获得了视觉上美的感受。我们知道啊，藏式建筑的墙体的色彩基本上主色都是白色的，如果在白色墙体上用到朱红色的女儿墙做点缀，再加上窗户边黑色的条来装饰，墙体的颜色一下子就丰富多彩起来，不再那么单调了。但是呢，也不失为自己的凝重感，同时增加了整个建筑的庄重感。特别是在编码墙上镶嵌的铜制的鎏金的七正八宝的图案，和编码墙上口的屋檐下短木做成一排象征着日月星辰的白色圈点，这些啊，装饰了建筑的外墙平面，同时呢又突出了藏区的宗教特色。编码墙呢，在藏式建筑领域中啊，风格绝对是独树一帜的，色彩鲜明。但是啊，由于编码草的这个材料不多，制作起来相对比较复杂，所以成本就特别高。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现代的藏式建筑中啊，没办法大量使用。事实上，赭红色的编码墙只能用于一些特定的建筑的装饰，从而起到与众不同的效果。不是任何随便一个建筑都可以用编码墙来装饰的。在过去的旧西藏，这里是政教合一的旧制度，那么寺院就是宗教的权力中心。寺院这些建筑啊，当然就享有着像金顶啊、宝幢啊、还有宝瓶这样特殊建筑的装饰元素和材料，当然也就包括了编码墙。因为宗教是权力的象征，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寄托，人们当然就会把最美好的、最崇高的礼遇都献给了佛在世俗的居住地，这个道理很简单，也很容易理解。同时呢，有的贵族建筑也有修葺编码墙的特权，这些贵族老房子或者庭院啊，有的好几百年历史了，他们的主人就是这些藏区的一些老贵族，也曾经都是豪门世家。除了这些拥有贵族特权啊才可以用编码墙来装饰之外呢，在别的藏式传统的建筑中啊，基本上都看不到编码墙的身影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知道了，这编码墙是藏式墙体建筑技术中一个独创的装饰元素。那么这个独创的装饰元素的灵感又是从哪来的呢？我们在藏区旅行的时候啊，经常会看到藏区这个老百姓宅院的建筑中啊，墙头经常会整整齐齐的码放一圈木柴或者牛粪饼，这黑乎乎东西看上去和白色墙体就形成了反差。本来这是农家人充分利用墙头堆放柴火啊，这样一来呢节省地盘，二来呢防贼防盗。那么这个日常传统的生活方式啊，给了聪明的藏族建筑师和匠人一些灵感，在房屋建筑的墙体上并使用在了藏式传统房屋的砌筑的技术上。据说在山南的桑耶寺，这个寺庙啊是最早使用编码墙装饰的。那么传说中啊，当地的一个战士发现，在战场上偶然射向编码草丛中的弓箭，竟然都深深地插入了编码草丛中，不但没有折断，而且掉不下来。后来呢，这个聪明的藏族战士啊，就灵机一动，把编码草一捆一捆、一层一层堆砌在这个堡垒上，作为实战的掩体。这样打仗的时候呢，敌人把弓箭射过来，这样呢箭就直直的插到墙体里边，既不会折断也不会掉落，形成了草船借箭的作用。而且啊，编码草本身也有一定的毒性，所以啊一般也不怕虫咬，也不怕虫蛀这些生物破坏， 所以很多藏区建筑啊，正是有了边马墙的保护，所以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依然坚固耐用，完好如初。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西藏地区的日照时间比较长，紫外线比较强，同时也可以杀菌。好了，关于藏区的边马墙，我们先聊这么多。感谢您的收听，关注70迈旅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收听更多旅行故事。